慕尼克安全会议落幕，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2月15号在慕尼克举办的网络安全会议上公开点名中国和俄罗斯的黑客间谍正在全力破坏法治世界的安全。同时，中国国家安全部在16号说境外网络间谍窃取资料影响中国军事和国家安全。分析人士说，中国声明的网络间谍手法其实正是中国在对其他国家做的事，是贼喊捉贼。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军在台北的报道，引述中国公安部在2月16号在微信公众号以网络间谍如何有机可乘为题目发表文章，表示网络已经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重要阵地，又说他们利用单位安全防范不到位、疏忽未及时更新密码、贪图便利等机会对中国的重点单位、部门、企业的资讯系统进行攻击，并且建立隐蔽的传输通道，窃取重要的敏感资料，危害中国数据和网络安全。而在前一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慕尼克网络安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国的电脑黑客攻击，表示中国政府将网络手段和传统的间谍活动、经济间谍活动、恶意影响选举以及跨国镇压结合起来，正全力破坏法治世界的安全。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安部的示警是贼喊捉贼。
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来讲，他都是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先宣称别人对他做了。
台湾民进党不分区新科立委、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沈伯阳对美国之音说，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来讲，他都是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他先宣称其他人对他做，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是中共在对其他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其他人对中共做的事情，这个是中国惯用的手法。沈伯阳并表示，虽然中国国安部确实有一些外包的黑客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但黑客最多最完整的训练其实是中国解放军里面，两者加起来总来大约是有10万人左右，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微软的报告说中国黑客网集的成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原因。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没几久之前亦表示，中国政府投入巨资，而且吸收网络犯罪者，使到他们的黑客攻击能力倍增，令到中国的网络入侵计划规模世界领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怡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强调要防范网络间谍，是因为中共认为美国在指责他，所以先要用境外网络间谍的说辞来铺垫，作为日后反制美国对中国指责的借口，亦即是不是只有你美国可以指责我中共做网络间谍行为，其他国家亦对我们中国大陆做网络间谍行为。依照中国国安部所举的案例，某个军民融合企业系统因为软体没有及时更新，导致门户大开，被境外网络间谍植入木马病毒，窃取企业重要的生产业务资料和客户资讯。另一个案例是某个安全防护措施良好的大型国营企业，莫名其妙出现在凌晨将资料加密传输到境外，每次送往不同的 IP 地址。经过查证，境外网络间谍以这间公司的网络出口设备、内网闲置设备作为跳板，层层渗透到该公司的核心内网，窃取企业重要资料。曾怡石说，网络间谍行动的手法和对象各有不同，如果背后有国家资助、集训或者是有组织的网络雇佣兵，比较有名的好像是中共和北韩，他们会黑客一些医院、旅馆或者金融机构等很多个人资料的地方，因为个人资料有可能作为访问的密码和辨识或者认证的资料，是黑客眼中的高价值目标。而此外，如果网络间谍接入到医疗资讯系统，将可以知道属于机密性的特定人士的健康状况。另外，仲有一些是金钱目的，例如北韩本身需要资金，因此发动黑客去做窃取。路透社在去年曾经报道，北韩2022年窃取的加密货币资产金额高达6亿3000万美元，创下历年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北韩的核武开发资金的大约一半是透过网络攻击窃取的虚拟货币筹集而来。曾怡石说，但是近几年来，黑客使用勒索软件去针对重要的基础设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多。 一旦民生用煤氣、煤等能源資料被控制住，將會生死攸關的議題。尤其在戰時，如果敵方奪取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將會對民生和戰備造成巨大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網絡間諜活動就有可受威逼的價值，黑客亦能夠從中獲得相當的金錢利益。他認為中國國安部提醒民眾防範境外網絡間諜其實是一種投射，因為中共對其他國家會這樣做，所以他亦認為其他人會這樣對他做。不過曾儀石說，黑客的入侵手段除了是黑入關鍵基礎設施的固定機器維穩系統之外，他們還會從需要更新系統時的軟體供應鏈方面落手，就好像一種源頭打擊。也就是說，提供政府單位或者企業更新軟體或者軟體的這些廠商反而變成黑客先下手的目標，因此去藉入後門，並且從裡面將資料回送，達到竊取資料的目的，同時亦可以進一步取得橫向和垂直的存取權限。他說這種手法可能需要長時間埋伏，所以經常受到國家資助和長期投資。微軟在2023年8月的報告說，由國家支持的中國黑客已經滲透到美國重要基礎設施網絡，目的可能是為了當美中爆發衝突的時候阻礙美國行動。這份報告還特別提到美國在太平洋的重要軍事基地關島被黑客鎖定為攻擊目標。而事實上，中國的網絡間諜行動遠遠不只是美國，而是遍佈全世界。挪威情報機構12月12日發布的年度報告說，中國的情報活動遍佈全歐洲，而網絡空間是主要的門戶。並且說西方國家正面臨更危險的安全局勢，因為中國、俄羅斯、伊朗支持的哈馬斯等激進組織對當前的世界秩序構成挑戰，目的是要削弱西方國家影響力，建立並不以民主和自由價值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在挪威安全報告出爐之前沒多久，北約盟友荷蘭指控中國政府支持黑客在去年入侵了荷蘭的軍事網絡。菲律賓資訊通訊技術部官員在2月初說，在中國運作的黑客1月份曾經企圖入侵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和政府機關的網站和電郵系統，以及一個海洋安全促進機構的網站，好在被菲律賓的網絡安全專家成功阻止。曾儀石說，僱傭兵性質的黑客行為並沒有國界之分，主要取決於他們所被給予的任務。比較麻煩的是，這些黑客多少有他們的自主性，所以他們可能會做出超出國家當初授予任務的範圍，變得不受控制。但是中國黑客一樣被視為和政府指使高度相關，所以中國和北韓黑客通常被認為是受到中共政府或者北韓政府所指使，而不是這些黑客團體的自主作為。曾儀石又表示，中國網絡間諜活動的特色就不是在他們的黑客群體，而是在中共本身，因為中國大量製造資訊通訊器材可能會有商品的存取編碼，所以必須要嚴加防範使用中國製造的產品，以免因為人為的疏忽而未定期去更改密碼，令到黑客可以找到安全漏洞而進行無阻地竊取資料，特別好像監視器、攝影機、還有無人機等方面的產品必須要多加留意。他又說，中國網絡間諜活動受害最深的是西方國防產業鏈，因為要研發出一個尖端的現代武器設備需要多年的金錢投資和高質素的人力和技術，如果用偷去竊取這些高價值的情報是最廉價的方式。曾儀石連用三個非常去形容中共的網絡間諜活動對西方軍事工業造成的損失。
這些網路駭客即使他是接受政府的指使去竊取的國防產業的一個機密，但是他一樣會由政府這邊來轉移給哪一個軍工廠、這跟其他國家可能比較不一樣，其他國家部门之间各自行事，所以这个对于国家利益是尤其是军工产业需要长期研发投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损失。
曾儀石說，這些網絡黑客即使他是接受政府的指使去竊取國防產業的機密，但是一樣會由政府這邊去轉移給哪一間軍工廠，這個跟其他國家可能比較不一樣，其他國家部門之間各自行事，所以這個對於國家利益，尤其是軍工產業需要長期研發投資，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損失。 台湾民进党立委沈伯阳话：中国嘅网络间谍活动，唔理系资料窃取，定话取得资料后去进行威胁，或者系将资料放俾专门散播假信息嘅团队，使到佢哋散播不实信息，都系对自由世界好大嘅威胁。
那还有更大的威胁，就是在战争的时候，他们。
沈伯阳话：仲有更大的威胁就喺战争嘅时候，佢哋更有能力去破坏呢个基础设施。美国联邦调查局较早前亦发出严正警告，表示中国政府支持黑客正在频繁地将攻击目标对准美国境内嘅水处理工厂、电网、交通运输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沈伯阳话：网络间谍就好似军备竞赛一样，中共投入庞大嘅资源去做培训，亦势必会不遗余力去购买零时差攻击，亦即系软硬体开发方仲未发现嘅安全漏洞，就直接先去做攻击等恶意嘅软体。尤其而家人工智能发达 ，AI 可以做更多更快速嘅网络攻击。当自由民主国家仲喺度讨论紧 AI 嘅伦理限制嘅时候，独裁嘅中国可以避开呢啲事情，令到佢哋嘅网络间谍嘅发展更为快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